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白宫将大幅降低对华税，中美贸易战急降温。第二个是习近平推荐退二线的模式是怎样的。第三个是李强给日本首相亲笔信的含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在美国对全球各国征收对等关税的背景下，中日两国领导人书信往来啊。那么共同社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强日前通过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向日本首相石破茂传递一封亲笔信啊。李强在亲笔信当中呼吁中日两国协调应对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那么在4月23号的日本政府的例行记者会上，那么有记者就李强亲笔信提问，那么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对这个问题没有做正面的回应，他只是说中日两国平时就在多个层级保持沟通啊。那么另外，日本公民党党首齐藤铁夫访华，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4月23号在北京会见齐藤铁夫啊。齐藤铁夫就把日本首相石破茂给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就交给这个王沪宁，请王沪宁转交给习近平。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啊，中国方面主动给这个日本写信啊，日方写信啊，那是由这个总理李强写给这个石破茂啊，那希望双方合作对付美国啊。那日本方面呢，不大好意思讲出来，因为这边在谈判呢，你这边跟中国勾勾搭搭不大好。但是呢，他就没留意这封信是李强写的。然后呢，石破茂给中方写信，对象是谁？对象是习近平啊。说明什么？说明中日双方存在认知差啊。那么日本那边认为中国的老大是习近平，所以要写信给习近平啊。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李强主动给石破茂写信，其实意思非常清楚，我是管事的呀，这件事情有点滑稽啊。这第一，但是它深刻的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个大家没有留意的变化，这是第一。第二，信报报道，评级机构惠誉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偿付压力正在加大，预计今年专项债的利息支出占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额的 10%。 2019年专项债的利息支出占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基金这个支出的 2.9%、去年是23年是 7.6%、那么今年就增加到了 10%、那说明压力这非常大。中国财政部去年宣布10万亿这个债务置换计划，未来5年利用专项债置换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隐形债。那会议认为，中国最近发行的债券利率下降，期限延长，是专项债余额增加，提高了利息的支出。会议推算，去年中国专项债的利息支出超过了8000亿啊。会议认为，地方收入是专项债的主要偿债来源。可是房地产市场疲软，那么利息支出又上升啊，所以偿债覆盖率正在下降啊，这是第二。第三，纽约时报报道，特斯拉4月22号发布一季度的财报，显示特斯拉的营收只有193.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9%啊，那么净利润4亿美元，暴跌了71%啊，这是2020年以来特斯拉单季度利润最大的跌幅啊。那么与此同时，特斯拉股价今年年初以来累计下跌了40%，创近年来的最差表现。 那么4月22号特斯拉收盘价是 237.97 美元。在4月22号的财报电话会议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说他会从5月开始大幅减少那这个政府效率部的工作时间，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特斯拉。马斯克还补充说，今后每个星期他只会花1到2天时间来处理政府相关的工作。但是外界对马斯克的说法提出质疑。白宫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确认马斯克的身份是特殊政府雇员。特殊政府雇员按照规定，特殊政府雇员一年的服务时间不得超过130天。也就是说，马斯克从1月20号开始被任命开始，马斯克在政府的服务期限最晚就是5月底要结束。如果按照工作日来计算，就不会超过7天啊，7月啊。那与此同时，彭博社报道说，美国8个州的财政主管4月17号联合写信给特斯拉董事会，信中说马斯克对政治事务的投入削弱了他对特斯拉的关注，损害了公司的长期价值。财政主管强调，特斯拉的成功或者失败对各州的工人、地区产业和创新生态有重大影响，他们呼吁董事会采取果断行动，确保公司回归这个稳定和专注的轨道。意思就是，你看一下这个，你要么就在政府，你要么就在公司啊，你得选一个啊，就等于就是要董事会做决定。那八个州分别是华盛顿、马萨诸塞、伊利诺伊、康涅狄格、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啊等等啊。那么另外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伯格川崎财富管理公司的总裁叫格伯3月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说，马斯克的行为和言行损害了特斯拉的品牌形象，他呼吁董事会罢免马斯克啊。这是第三第四。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五月五一假期一向是中国结婚的高峰期啊，而且婚礼通常是扎堆举行，但是今年五一假期，武汉的婚庆行业全面萧条啊。武汉的扬子街是婚庆一条街，往日呢就非常的热闹啊，因为要结婚嘛，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搞，今年就空空荡荡，婚庆门店关门招租。那么从业人员投资巨亏，有一位婚庆店主说他投了几十万，半年血本无归。还有婚庆公司说今年五一假期每天只有2-3场婚礼，跟以往没办法比啊。那么主要还是年轻人现在不结婚啊，主要是年轻人不结婚了啊。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与美国将会在4月24号进行商务部和财政部的2+2贸易磋商啊，就是川普要的贸易会谈啊。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4月23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说，韩国会在会谈中将主要听取美方的立场，并且提出初步意见，韩国不急于推进谈判。这就是我说的，其实蛮难谈的啊。赵对烈说，距离韩国总统选举还剩下40多天，距离美国关税豁免期还有70多天，那么本届政府将会在剩下的时间里积极筹备，争取在谈判中取得最大限度，争取在谈判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另外，赵对烈4月23号在出席韩国智库叫峨山政策研究院的大会时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中美两国之间二选一，韩国和中国接触也符合美国利益啊。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中韩两国4月23号在首尔举行海洋事务对话合作机制的第三次会议，讨论中方未经协商在暂定措施水域设置钢结构平台的问题啊。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长叫江英信和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参加了会议。韩国政府在会议上 就中方的行为提出意见，并敦促中国保持克制，避免加剧紧张局势。中方表示，这些设施属于海洋这个深海养殖设施，并愿意就此继续磋商。这显示出中国立场开始出现了软化，因为韩国立场开始强硬起来。那么中韩两国2000年签署渔业协定，禁止在暂定措施水域设置固定或者具有开发性质的设施，但是中方没有经过协商，在暂定措施水域设置了3个钢结构平台。那么最新的一个钢结构平台是今年完工的。今年2月，韩国政府派遣海洋科学技术院的调查船前往调查，遭到中方阻拦。这心里有鬼啊。第七，华盛顿邮报报道，纽约南区三位联邦检察官4月22号集体辞职，原因是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要求他们为纽约市长亚当斯贪腐案认错，否则他们就不能恢复工作。非常荒唐啊！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布兰奇啊，居然要检察官认错。这三位检察官是科恩、罗尔巴赫、维克斯特罗姆啊，他们负责调查起诉纽约市长亚当斯的贪腐案。那么2023年的11月，联邦调查局对亚当斯的竞选筹款活动展开调查，司法部委派了这三位检察官调查此案。去年9月，检察官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亚当斯，指控亚当斯接受土耳其官员和商人价值$100,000的好处，作为回报，亚当斯动用影响力，促使纽约市消防局在没有完成安全检查的情况下批准土耳其在曼哈顿设立领事馆。检察官还指控亚当斯利用稻草人捐款的手法，把外国资金伪装成本地小额捐款，骗取纽约市$1,000,000+的竞选资助。那么今年2月，川普政府突然下令撤销这个案件，理由不是证据有问题，而是认为亚当斯能够帮助川普政府推动移民政策，政治价值更大，这个根本就是违法行为啊！这三名检察官不接受这个理由，提出反对，就被停职调查。于是呢，这个司法部就要求司法部的副部长要求他们认错，认错之后才能够复职啊，非常的荒谬。所以川普政府在破坏什么？破坏美国的司法啊，这非常的可耻啊！三位检察官在辞职信中说，现在的司法部把服从摆在第一位，要求检察官放弃法律和道德义务，只服从联邦政府的指示，这是错误的。我们不会为了保住工作而放弃原则，我们辞职。牛吧，这就是美国的脊梁，美国的脊梁就是这些人啊。而这些司法部这个副部长，那个是黑暗势力啊，那是黑暗势力啊。第八 ，CBS 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9号在德州的埃尔帕索口岸查获了一批来自中国的假冒名牌珠宝，价值$9,220,000，创下了单批货物当中假冒珠宝金额的最高纪录。检查发现，包裹里有1700多件首饰。仿冒是法国名牌，叫梵克雅宝的经典四叶草系列啊。那么今年以来，这个 CBP 已经多次查获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假冒珠宝。今年一月份 ，CBP 在肯塔基州啊，路易斯维尔的机场查获了28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假冒珠宝，价值2700多万。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2号拒绝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最终停火协议啊。美国代表上个星期把巴黎乌克兰和平会议上提交了只有一页的停火协议给了他啊。协议的内容包括：第一，美国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啊，承认赫尔松、扎布罗热、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罗斯领土，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然后2014年以来对俄罗斯的制裁全部被解除。那么美国在能源和工业领域加强经济合作，这个川普的停火协议基本上就认为这个普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合理的，合理的。乌克兰官员指出，美国的停火协议只说明俄罗斯获得那些实际利益，但对乌克兰可以获得什么却写得非常的含糊和笼统。那么泽连斯基4月22号在记者会上说，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承认克里米亚被占领是违反宪法，这根本没有谈判空间。泽连斯基反问，如果乌克兰同意放弃加入北约，俄罗斯会做出什么让步？美国总统川普希望美国可以运营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Stupid 啊！泽连斯基说，没有乌克兰人和乌克兰的技术支持，根本无法让核电站运转。法国、英国、德国、乌克兰的官员4月23号就今天在伦敦举行乌克兰的和平会议，讨论停火问题。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没有出席。白宫表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这个星期会去莫斯科和普京进行第四次会谈。我觉得川普这个团队啊，实在太垃圾。垃圾是什么意思呢？他对现在这个局势完全不掌握。你想一下，乌克兰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是只有美国对付乌克兰的时候，乌克兰都没有妥协过。现在乌克兰有欧盟的全力支持，而且欧盟的支持全部都已经到位了，他怎么会妥协？你想一下，当初泽连斯基去白宫，这么多人在围攻他，他没有妥协，他怎么会现在会妥协？而且川普拿出一个这样的协议来，这个协议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在干啥，非常可笑，非常可笑又非常可耻。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间研究团队叫 IORG 指出，2024年到中国参加产业交流的台湾政治人物当中，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是中共媒体提到的次数最多的人。研究统计，去年总共有19名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就蓝营立委，9位蓝营的县长、议长，还有国民党的副主席、新党的政府主席、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访问。那么国台办下设的中国台湾网，去年就是2024年报道了849场涉台产业交流活动，提到了782位台湾的人物，不过能够辨识身份的只有 1%。 研究认为，台湾政治人物到中国交流应该充分的披露信息，接受公众的监督。另外，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4月22号说，去年1月到今年3月底有82名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失踪，其中有60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有13人被留置调查，9人完全没有音讯。陆委会建议台湾民众如果一定要去中国、香港、澳门，就应该先到陆委会的系统登记，让政府可以知道，提供救助。这是第十一。吉木新闻报道，北京顺义区潮白河大桥，也叫彩虹桥，4月23号上午7点发生火灾，桥体中部完全坍塌，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视频显示，事发的时候桥体冒出浓浓的黑烟，然后整个桥面完全的断裂坍塌，滴落在水里，发生巨大的声响。有视频显示它坍塌的过程，整个的中部整个的塌到水里。北京交通部门说， 火灾发生的时候，大桥已经封闭，没有车辆或者人员在桥上。潮白河大桥是99年建成，全长是640米，是连接顺义和平谷的重要通道。那么因为外观像一道彩虹，所以当地人叫它叫彩虹桥。潮白河大桥是用钢筋水泥建成，才26年，一着火就坍塌，这什么情况？它不是钢筋水泥的吗？而且还是它不是塌一个部分，是整个的桥面塌下去，这是什么？这就是北京的豆腐渣工程啊！别说其他地方啊，北京自己有豆腐渣工程。事实上，潮白河大桥过去就出过问题啊，而且经过多次维修，07年加固主桥，15年维修引桥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桥是有问题的。那么最近几年，中国频繁发生桥梁坍塌的事故。去年的7月19号，陕西啊炸水县丹宁高速二号桥坍塌，17辆轿车、8辆货车坠入河中啊，12人死亡，31人失踪。失踪的人我估计都已经死了，他只是讲的失踪啊，他不讲的死亡。那去年7月18号，重庆的綦江啊东西镇大桥坍塌，2人死亡。那么这座桥只建成了15年啊。去年2月22号。广州南沙立新沙大桥被集装箱撞断，集装箱的货船撞断，5辆车坠入水中，5人死亡，3人受伤啊。这基本上你看中国的这个安全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啊。12，中央电视台报道，广西近年大旱，今日大旱，全区干旱面积达到 97.5%， 特别干旱面积达到 68.7%， 有83000人饮水困难，需要救助，经济损失 2.1 亿啊。去年11月以来，广西累计降水就110毫米，是1961年以来的最低值啊。另外一方面，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省3月中旬以来没有有效降水，气温又偏高，所以麦田出现了干旱情况。河南省农业厅统计，截止4月18号，河南省小麦受灾面积720万亩，主要分布在驻马店、南阳、平顶山、洛阳等地。那么河南省是中国主要的小麦主产地区。那么大旱，小麦生产肯定有影响。13， CNN 报道，美国新泽西海洋郡4月22号发生山火。截止当天下午，已经烧毁了3400公顷的山林，1300座房屋，有3000人要紧急疏散，不过没有人受伤。海洋郡有26000户家庭停电，新泽西州主要交通干线也被封闭啊。直到当天下午，消防员只控制了10%的火场啊。14，郑州市中级法院4月以诈骗罪判处光大银行郑州支行客户经理席威无期徒刑。法院认定席威09年开始利用职务的便利，伪造理财协议，向31名客户虚构这个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累计诈骗 1.6 亿。那么 1.6 亿当中，席威花了6000万在短视频平台打赏给主播。其中映客就有一个叫映客，打赏了5951万，抖音打赏了1700万啊。那么法院裁定，映威需要退赔被害人的损失9448万啊。那么法院认定，直播打赏属于转移赃款啊。那么要求映客退还1800万的赃款。那么目前映客账户已经被冻结了2000万，这相当搞笑啊。那么有些人认为打赏主播是洗钱的一个新手法，不过这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打赏那个主播只能拿到30%到40%，主要是平台收。你看一下啊，抖音平台抽成是50%到70%， 主播只能拿到 30% 到 50%， 映客是平台抽 60%， 主播只能拿 40%。 这如果是转移赃物的话，这非常效率非常低啊，对吧？你看很多人其实洗钱最普遍的是什么，在中国这些贪官或者是灰色收入洗钱最多的是去澳门，澳门赌钱输一大笔钱，谈好输一大笔钱，大部分自己在账上啊，这是最普遍的洗钱手法。所以为什么澳门这两年这个抓这个贪官抓的厉害，就这个原因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OK， 我们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白宫将大幅降低对华关税，中美贸易战急降温啊。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大幅降低对中国的高额关税，意图是缓解由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的紧张局势。华尔街日报引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内部讨论仍然处于动态调整阶段，尚未形成最终定案。那么消息人士表示，总统川普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但多种选项已经摆在桌面上，就等他拍板啊。白宫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对中国的关税可能下降到 50% 到 65% 之间啊。白宫官员指出，政府正在研究一种分级制的方案啊。这个分级制的方案来自哪里呢？来自众院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去年年底提出的一个建议，对那些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商品征收 35% 的关税，对那些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维持至少 100% 的关税啊。那么这个提案的设想是在未来五年内分阶段实施，那么白宫现在正在研究这个方案，看能不能够实施啊。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塞回应说，川普总统的立场非常明确，中国必须和美国达成协议啊，但是关税最终决定由总统本人来决定，其他都是猜测啊。川普总统4月22号就昨天表示，他愿意降低中国 145% 的高关税，他说这个税率非常高，但也不会把中国关税降到零啊。那么川普的这番表白令金融市场松了口气，所以金融市场全面在反弹，我就不念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4月23号的记者会上回应记者的提问，他说对于美国发动的关税战，中方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愿意打也不怕打，如果美方真的想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当停止威胁讹诈，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同中方对话。华尔街日报指出，美中双方表现出和解的意愿，标志着一个月以来中美激烈的对抗氛围发生了显著的好转。那么过去一个月，中美双方这个开始进行关税战啊，始作俑者当然是川普政府啊，中国政府也不示弱啊，双方一直加，一个是145，一个是125啊。那么中美贸易战拖累了全球股市，创下近年来最差的四月表现。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川普政府原计划要通过关税谈判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减少和中国的贸易往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迫使习近平重返谈判桌。那尽管如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表示，美中之间仍然有谈判空间，也可能会达成贸易协议，不过这类谈判必须有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参加啊。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在等啊，属于一个僵局，所以现在川普改变立场，僵局就打破啊。华尔街日报指出，多位中国政策圈的人士透露，川普4月22号星期二的言论在中国高层视为 立场软化的表现。日本朝日新闻在记者会上问这个郭家坤，中国倡议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加征关税的问题。一般来说，安理会讨论关税问题非常罕见，中方认为这次会议前景如何？郭家坤说，美方发动关税战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损害了各国共同利益，也危害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各机构有权利也有责任就美方滥用关税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基本上如果川普政府开始放弃对中国的高关税，这意味着川普政府的关税战开始进入尾声。那问题来了，川普在关税立场上的转变为什么？原因是什么？那这里面有几个可以探讨的因素。第一个，习近平的强硬立场。习近平这次中方的立场非常强硬，直接跟美国对攻，你搞一我搞一，你不断的搞上去。这第一个。第二个，金融市场持续下跌，尤其是股市暴跌，这对川普影响也很大。他自己有股票在里头啊，这是第二。第三，资金开始流出美国。那么资金流出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受到了影响，这对川普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华尔街都在一直在做川普的工作。美加经济报道说，随着川普加大关税战的力度，外国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的担忧四月变成了现实。纽约梅隆银行提供的flow 数据 iflow 数据证明了这一点。纽约梅隆银行管理着53万亿美元的资产，并且提供资产配置趋势的洞察。纽约梅隆银行宏观策略分析师叫约翰维利斯，在星期二的时候给他的客户一份分析报告，指出美元资产的避险地位正在越来越受到质疑。他说，我们的数据清楚地反映了这一个趋势。维利斯整理了一份图表，图表显示截止4月11号跨境国债流动的情况，跨境就是流出美国的流动情况，过去一个星期的数据几乎比正常水平低了一个标准差，低了一个标准，整个的低了一个标准差。这些数据成为外国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的证据。根据梅隆银行的数据，从4月4号以来11个交易日，其中有8个交易日发生了外国投资者抛售美债，同时把美债抛售的资金移出美国的状态。所以外国投资者目前持有 30% 的美国国债，远远低于2008年 50% 的水平。所以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一直很紧张，担心川普的关税战会导致美国国债对外国投资者失去吸引力。美国高度依赖他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他的预算赤字提供融资。他预算赤字怎么办？他一定要借钱。他不借钱，预算赤字就填不了，他就要破，美国政府就要破产。那外国投资者的融资就是外国投资者要买美国国债。如果不买美国国债，那政府就会破产。所以如果外国资金撤出美国国债市场，那就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就会带动美国利率的上升，美国利率上升最终导致联邦政府的借贷成本增加，同时也会影响住房汽车贷款的利率。所以梅隆银行的数据还显示，随着外国资金撤出国债市场，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4月11号曾经达到了 4.5%。那么最终这当天收市是 4.3442。维利斯指出，川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指责加剧了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疑虑。 结果什么呢？结果川普星期二就说他没想过要撤换鲍威尔，他不会这么干。实际上这件事情就开始反转环。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差不多就告一段落，就是对鲍威尔的质疑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关税战正在走向尾声。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川普怎么样在关税战走向尾声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政治危机。他其实是面临一个政治危机。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习近平退二线模式是怎么样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命名大会4月23号在北京召开。双拥啊，就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叫双拥啊，就是军队支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支持军队，叫双拥工作啊。那么搞了一个双拥模范城啊命名大会啊，这个级别很高，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去了啊。那么会上传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那么总理李强出席大会并且讲话，国务委员陈怡琴主持大会啊。那么大会宣读了关于命名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决定，并且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代表颁奖啊。那么这个模范军地代表在会上发言啊。中组部长石泰峰刚刚调过来的位置啊，原来是统战部长，现在中组部长石泰峰啊，中宣部长李书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国务院秘书长吴振龙，政协副主席沈耀耀出席会议。那么这次会议显示出所谓的二线模式。二线模式就是习近平不参加会议，但做重要指示，你们该干嘛干嘛，但是我写个指示给大家，大家就把这个指示念一遍，就假装他在，就这意思啊。那么过去10个月习近平不出席会议但做出重要指示的会议有3次。一次呢是中共中央召开的新时代学校思政课的推进会，这时间是去年的5月11号。那么主要是思政课啊，思政课习近平做指示，然后这个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那李干杰当时还是中组部长，李书磊是这个中宣部长啊，出席会议。那么网信办啊，文物局啊，北京市啊，福建省人民大学的代表发言，反而没看见谁呢？没看见教育部的人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啊。那么这次会议的时间是去年的10月14号到15号，那就是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习近平也是做出了指示，没有参加会议。那么军委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然后军委的各个机关啊，然后军委的各直属机构，连军委的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兵种、军委的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啊，基本上全军都参加，但是习近平没来，做个指示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中国社会工作会议，就社会部，中央社会部啊。那么主题是推进这个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做指示啊。然后当时是谁出席呢？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干杰这个主持会议，李干杰当时还是中组部长。然后李书磊、陈文清、穆宏出席会议啊，然后中组部、网信办、团中央、北京市、浙江市、广东省啊，浙江省、广东省、陕西省参加会议啊，做交流发言啊。基本上这个模式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不出席会议，然后做重要指示，保持他的存在啊，保持他的存在，但是他又不管具体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方向。 那么过去一年习近平参加的全国性的会议包括去年6月17号到19号，这是习近平最后一次参加。参加什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他把整个的中央军委拉到延安去开，大家记得吧？这次会议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习近平在这会议上做最后一次努力，结果就没成功，就是这次会议就完了。然后就接着就是三中全会，7月15号到18号，然后是12月11号到12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只开了一天，这是去年。今年1月6号20届中纪委的全体会议参加，3月的4号到10号两会参加，比较特别的是4月份开了一个周边工作会议，这个有点奇怪。4月8号到9号以前没开过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很奇怪，非常奇怪，以前没有过，看上去有点内容，但是实际上打开一看啥都没有。会议是李强主持，习近平讲话，王毅做总结讲话，这个会好像专门给习近平安排习近平讲话开的，没有实质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方向，好像跟外交有关，又好像跟军事有关，但是又好像没人，这有点奇怪啊。大概这就是习近平所谓的退二线的模式，就是全国性的工作会议不参加，只做指示。那么全国性的中央级的会议啊，什么人大政协会参加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见外宾，但是不做政策宣示，只是务虚，谈谈风花雪月，这第二。第三，国内的政策啊，基本上不掺和了，最多呢出来这个做个背书啊。然后呢，各大媒体大头照头条不变，只是内容越来越虚啊，非常虚。所以你基本上头上面那一条都根本不用看。新华网今天的头条，习近平向气候和公正转型的领导人峰会发表致辞。新华网跟人民网都是这个，没什么实质内容啊。那么今年的4月14号到15号习近平访问越南啊，他是主要是越南东南亚三个国家，第一个就是越南。那么期间呢，有消息说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代表习近平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慰问工作人员啊，他讲了一番话，说习近平不会搞终身制，他准备在这个四中全会退居二线，具体工作就不管了，交给这个前线一线的领导同志负责，他只在大政方针上把握大政方针啊。那么外界解读习明泽这番话是要试探外界的反应啊，作为未来局势的一个应变造势。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已经准备好了退居二线。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现在看到我们看到刚才这个会议模式，共产党的管理就是开会。会议其实很能反映一个领导人的地位。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现在过去半年时间，至少过去半年时间，半年到十个月的时间，习近平已经没有具体管具体的政策了。他已经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啊。那么显然就是四中全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达成一个退居二线的这种安排，我们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过，我们没有见过这种模式啊。我们要继续观察，但是我们现在看开会，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过去一段时间，6到10个月。习近平已经没有再继续参与跟政策有关的全国性的工作会议，他已经不参加了，只是发表个指示，写个指示而已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也请大家经常光顾我们的商店啊，好吗？谢谢啊。好，那我们下面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党 Jack， 谢谢。观点跟去年大雨坍塌路面的情况很类似，大部分的工程都没有预留应对极端情况的余量，就算计算的时候有，施工的时候也因为偷工减料把余量干掉了。情况，我是直播雨音房从业人员，关于洗钱这个事情都不是秘密，就像你说的，平台拿走 50% 以上，所以洗钱肯定要跟平台协商才能洗。哦，原来是这样，说得好，谢谢你啊。一般会后半夜针对个别指定直播刷礼品，平台一般会拿走 10%， 主播会拿走 5% 到 10%， 洗后有 80% 到 85%， 那还行，那还行啊。观点，制造业工厂的利润一般在 5% 到 8%， 如果关税还是在 10% 以上，从业者基本上很难有利可图。嗯，看你怎么。实际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看你怎么，看你是什么样的业态。比如说像沃尔玛这些 Target， 这些大的零售商，他们去中国采购，那就没有话讲，一定是没得干。为什么？他们是跟你签合同，向你订货下定金，然后你发货最后收钱，那个合同他是不会跟你造假的啊，所以你是多少钱就多少钱。那但是如果不是这些大的这些零售商，那还是有中间还是有猫腻的啊，把这个单价降低啊等等，有很多的猫腻可以走，所以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这种大宗的进口估计就会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就像沃尔玛这种订单肯定是 10%， 肯定沃尔玛不是要别人收之前不是要求对方降价 10% 吗？但你现在都变成 20% 了啦，145%， 就算降到 60% 或者 50%， 他没办法承受啊，都没办法承受啊。所以像沃尔玛这些订单肯定要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地方。但是其他的如果自己的业态，比如说去这个像亚马逊这些，估计还能够走一段时间啊，不会完全停掉啊，因为中间还是有一些空隙啊。观点，美国关税态度的转变是基于美国政府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准确判断，即习近平的权力今非昔比，习近平以外的中国政府权力实际操控者已经和美国政府取得联系并进展顺利。这个不知道，这是你说的，我没有消息啊。因为川普一直在讲我在等习近平的电话，理解吗？他一直在讲我在等习近平的电话，那习近平没电话说明什么？双方没有谈啊，而且美国是拒绝从第一层往上谈，川普是一上来就要我要跟习近平谈，其他人不谈，所以一直没有进展。为什么贝森特一直在讲说没有开始谈的原因就是川普说我要谈我跟习近平谈，所以你说他跟这个其他人已经这个勾连上了，而且开始谈上了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川普这个草台班子反应那么快，我不信，我不信啊。他们能力有限啊，喊口号行啊。通常你一强调忠诚，当你一强调忠诚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一定是饭桶，以饭桶为主。目前来看川普有非常倚重谁？贝森特，之前是马斯克，现在是贝森特。那贝森特当然他懂经济，但是贝森特 我对他我也不大感冒，我觉得啊，为什么？你看他讲话，讲话就是他讲话80%是很扯的啊。提问：习近平不管事儿，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儿。这头猪做什么都能坏事儿，但问题是，他以前做过的破事儿，什么时候清算？那我不知道，不清楚。这个局面还很复杂。其实，你现在看中国政局相当复杂，就是相当混乱，还不清晰，就应该到现在应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可以等四中全会，看看四中全会开完之后，这个局面会不会明朗一些？现在非常的混乱啊！提问：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请问王老师有什么建议？找不到工作就继续找啊，反正千万不要因为找不到工作去做生意啊，这就会更大的问题啊！就是你找不到工作继续找，找不到工作不找了，想点别的。办法只能是这样，就是反正你不能说我为了找不到工作我开个餐厅啊，这就死定了，就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情啊。越是找不到工作，你要知道越是经济环境不好越要保守啊，你要把你的期望值降低啊。其他的我就没什么建议啊，因为这空间没有空间啊。提问：请问能不能做一期节目，这天天解释制造业回流的不可行，为什么美国低收入人群无法加入制造业，为什么以前失业的 MAGA 没有成功的转入高收入产业。不用做一期节目，很简单，这件事情很简单。原来的产业工人，当他的这个工厂关闭之后，他有没有转入高你说的高收入的产业？他转不入高收入的产业，他的学历不够啊，他的学识不够啊，他需要重新学习才能进入高学历的产业。所以他们通常会变成什么？他会变成次一点的服务业，进入那个行业啊，那个行业那个收入肯定没有原来的产业工人的收入来得高。而且有的人甚至收入没那么稳定，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其实美国的服务业的收入还是蛮高的，不一定比那个产业工人低，那就是看这些人他愿不愿意去做这些服务业，或者有没有意愿去改变，这跟他生存环境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做服务业当然你有市场很开阔，可以做很多。你在小地方一个小镇子，你在上面做服务业，那没几个客户，你也挣不到什么钱。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些人他能不能顺应这个市场的变化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啊，这是一个。另外制造业回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要有配合制造业的叫什么支持系统，制造业它有很多的支持系统，电力要有电，土地，交通运输，产业工人，你要足够多的产业工人，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的配套，你配套这个零部件的配套，很多条件呢。为什么中国每年要投入大量的基础设施？为什么做投入基础设施？你随着你的制造业的扩大，你的港口要更新，要因为大量的货物是通过港口出去的，你交通运输铁路要开始更新啊，公路运输美国没问题，但是铁路跟公路不一样，公路更便宜，铁路更便宜，公路更贵。一系列的问题都要考虑的啊，还包括你的产业工人你够不够多，够不够便宜，成本控制怎么样。很多人讲啊，我们到时候就用这个机器人来生产。我不知道你说的机器人是哪种机器人。第一个，机器人如果你能够做很多事情肯定很贵啊， 如果做不了很多事情，你还要工人，一样的道理，这个成本是跑不掉的啊。然后就是你有没有这么大的空间给你发展制造业？制造业需要什么？需要土地，需要人口，需要资源，其他的资源啊，各种各样的资源，电力啊，什么都要配合。我看不到美国有理由把金融业放掉，把高科技放掉，把医疗卫生事业放掉，来做制造业。我不觉得一个正常智商的领导人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啊，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人，要么就是利令智昏，要么就是丧心病狂，就这两种情况。只有这两种情况，没有例外啊。提问：如果习退居二线，新上的人会继续改革开放吗？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看新闻，你就要等待，要有点耐心啊！不要一上来就看结果，没有那么快有结果啊。王老师，你皮肤状态超级好，请问平时怎么保护保养？用什么护肤品？我想一下。我太太给我买了一个润肤露，就是我平时没要求，我只要是油油的往脸上涂一下就好了，因为我每天都要擦一点，冬天嘛干燥。他就买了一个，我不知道这叫啥，我都忘记了他那个牌子是什么。没有，我的皮肤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保护，我就是我拿到什么就擦就好了，就是油油的往脸上去擦就好了，没有特别的保护，那但是也没有特别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不大管，反正就是不要让我觉得脸上太干就行了。情况：我家做亚马逊进柜，之前30家还是可以做，加到140，老公公司还有一款产品离不开中国 ，OK。最后提醒一句，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商店啊！这是我们网友、我们同事给我留的。现在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光顾啊，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